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现代的社会，如果有人跟你说灵魂出窍或者是元神离体，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个只是宗教的迷信、民间传说，或者纯粹是好似《聊斋志异》那类的志怪小说情节。在科学实证主义盛行的今日，灵魂往往被简化成大脑缺氧时产生的幻觉，或者在临终前神经元疯狂放电所带来的物理反应。然而，当我们暂时放低现代人的偏见，翻开古代的文献记录，你会发现事情并非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那些讲求自治严谨、讲究事实考证的官方正史，以至由地方官员亲自监督编纂的地方志入面，竟然不约而同地详细记录了大量关于元神离体的真实案例。这些记录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共同点，就是当事人绝对不是关起门自己宣传看到神仙，而是在他们的身体陷入昏迷甚至濒死的时候，他们的元神去了另一个空间，并且醒着之后讲出了大量只有神明才知道或者完全超越他们肉身经验的现实证据。这些证据在随后的现实世界里面都得到了100%的印证。今日我们就从浩瀚的古代文献入面挑选了两个最具有代表性、出处最权威的历史事迹，带大家深入探讨生命在肉体之外的另一种真实存在。要讲的第一个历史事迹，它的出处是非同小可，它记录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入面，主角叫赵简子，他是春秋时期晋国手握大权的正卿。在当时的晋国，国君的权力其实已经被架空，真正掌控朝政、调动军队、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正是以赵简子为首的几大家族。换句话说，赵简子在当时的地位等同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摄政王或者最高统帅，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牵动着整个中原大地的局势。故事是发生在晋定公年间，有一日，这一位正值壮年、平日身体非常强健的最高掌权人，突然他无端端病倒。这一场病来得是毫无预兆，而且症状亦极其的古怪。赵简子一倒下就整整昏迷了5日5夜。在这5日入面，他处于一种完全失去知觉、毫无意识的深度昏迷状态。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赵简子面色苍白好似纸，他全身发冷，呼吸微弱到好似雾咁样，基本上就跟一具死尸是冇乜嘢分别。任凭身边的亲人点样哭号，府上的御医点样施针用药，他都完全冇任何的生理反应。在这5日里面，对于整个赵氏家族甚至是整个晋国来讲，简直是度日如年、惊心动魄。要知道，当时周边的敌对家族正是虎视眈眈，权力斗争是极其的残酷，只要听到对手有一丝弱点， 政敌随时会起兵造反。赵瑾子作为家族的顶梁柱，他一旦在政局动荡的时刻死去，政治对手一定会乘虚而入，发动兵变。到时候整个赵氏家族随时会面临满门抽斩同埋灭顶之灾。将领们按着剑柄在门外焦急地等待，家臣们一边封锁消息，一边暗中连寿衣和棺木都已经准备妥当。整个赵府上下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死寂入面。就是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家臣们用尽一切办法，终于请到当时名震列国、被奉为神医扁鹊。扁鹊急匆匆地赶到赵府，他分开人群，快步地走到赵瑾子的床前。他神色凝重，伸出手指按住赵瑾子的手腕上，开始诊脉。当时整个房间安静到连一根针跌落地都听到，所有人都在度等待命运的宣判。扁鹊闭上双眼，仔细感受那个微弱无比的脉搏。过了好一阵子，他竟然放低手，原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只见露出一丝轻松的微笑。周围的家臣和亲戚就吓到面青唇白，连忙问神医到底还有没得救。扁鹊安抚大家话：大家不用怕，主君的身体根本没有大碍。他这种脉象在医理上虽然罕见，但绝非是死脉，这个叫血脉袋。主君所以昏迷不醒，不是因为身体器官坏死，而是他的元神出走了。在医学上，这个是一种灵魂暂时离开肉体往其他地方的特殊状态。肉身虽然沉睡，但生命的核心并没有枯竭。看到大家听得一头雾水，扁鹊就进一步解释地说，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当年秦国的国君秦穆公都曾经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当时秦穆公一瞓就瞓了整整七日七夜，全国都以为他死定了。点知七日之后，秦穆公突然睁开眼，整个人精神咁坐咗起嚟。醒咗之后，秦穆公就同身边嘅人讲话，佢喺昏迷嘅嗰几日，肉身虽然系瞓喺床上一动不动，但佢嘅元神其实早已经离开肉体，去到天帝所住嘅神界。他在天界看到无数的神仙，看到天上的局势，甚至得到了天帝的授意。依我今日帮赵主君诊脉的结果来看，他现在正是经历和当年秦穆公一模一样的神友。你们放心回去吧，不出三日主君必定会醒回的。而且他醒翻之后，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的话同你哋讲。果然真系正如神医扁鹊所料，到咗第二日半嘅时候，一直瞓喺床上好似死尸一样嘅赵瑾子，双眼突然一睁，佢完全冇一般大病初愈嘅人嘅虚弱同迷糊。反而整个人眼神锐利，神清气爽，直接在床上就坐了起来。赵瑾子一醒翻，他并没有理会周围家臣的欢呼声，他的眼神显得无比凝重和深郁，仿佛心神还沉浸在另一个无边无际的宏大世界入面。 佢立刻命令召集家臣中最核心嘅众臣同智囊嚟到床前，用一种极其严肃嘅语气讲出咗佢喺呢几日深度昏迷时候嘅离奇经历。第一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赵简子嘅故事。嘅节目，赵简子对大家话：你哋以为我呢几日病重就快死，其实我个元神喺五日之前就已经轻飘飘咁离开咗肉身，我感觉自己摆脱咗肉体嘅束缚，一路穿过云层，向着无尽嘅高空飞去。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国度，在那里是天帝居住的宫殿，古人称之为君天。众臣们屏住呼吸，听住这位最高统帅描述那个神秘的空间。赵简子说，在天帝的宫殿里面是金碧辉煌，建筑的宏大和神圣，人间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皇宫可以及得上万分之一。更加令他震撼的是那里的声音，天帝当时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耳边响起一阵阵清脆宏大仙乐飘飘的旋律，史书称之为君天之乐。那种音乐的美妙和纯正，是带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神圣力量。听到的那瞬间，凡间所有的名利、权力、俗世的烦恼，瞬间会被洗涤得一干二净。在那些音乐入面，还伴随着无数神仙和奇珍异兽的舞蹈。场面是宏大至极，如果仅仅是看到美妙的风景，那这个可能还可以用广义上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来解释，打后发生的事情却彻底改变了整个赵氏家族，甚至是整个中原历史的走向。赵简子话，在宴会期间，天帝亲自召见了他。在那个神圣的殿堂上，天帝并没有跟他讲凡间的荣华富贵，而是亲口向他交代了大量的天机。天帝用一种威严的声音向赵简子的元神预言了未来几百年中原大地的局势演变，以及赵氏家族在历史入面的命运。天帝跟他说，在不久的将来，你们身处的晋国将会彻底衰落，而在晋国解体之后，你的后代将会在废墟中崛起，你们会与另外两个家族一起瓜分晋国的土地，你的仔赵襄子将会执掌大权，他会打败强大的对手自白，并且将领土向北方扩展，最终赵氏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成为逐鹿中原的一方之霸。 天帝讲完呢啲话之后，就派遣神兵一路护送赵简子嘅元神穿过重重云雾，重返凡间，进入咗佢瞓喺床上嘅肉体。呢、这个就系点解佢突然苏醒嘅真正原因。赵简子讲完呢一番话之后，深知天意系不可违，于是立刻命令士官将佢元神喺天界听到嘅所有预言、所有细节，一字不漏咁详细记录喺竹简上面，藏于家族最机密嘅藏书阁入面。当时身边嘅官员好多都以为主君只系大病一场，高烧之下发咗一个极其逼真嘅长梦，边个都冇真正完全当真。然而历史往往就系无情噶，同时亦系最具有说服力嘅证人。喺赵简子死咗之后，历史嘅车轮开始按照佢喺竹简上留下嘅预言，分毫不差咁向前滚动。几十年后，晋国四大家族果然爆发咗惨烈嘅内战，其中最强大、最嚣张嘅对手智伯，佢仗着自己兵力强盛，带兵将赵氏家族重重围困喺晋阳城入面，甚至引汾河嘅水嚟淹灌城池。当时城入面水深火热，粮食几乎系耗尽，连煮饭嘅锅都挂起嚟煲水。赵氏家族走到咗灭亡嘅边缘，喺最绝望嘅关头，赵简子嘅仔赵襄子想起咗父亲当年留下嘅天帝预言。预言中讲到赵氏必能反败为胜，掌握大权。呢一份来自神界嘅预言，俾咗赵襄子无比嘅勇气同底气。佢坚信天命系属于赵，于是就咬紧牙根死守。就喺智伯以为胜券在握嘅时候，赵襄子暗中派遣使者，凭着惊人嘅胆识，说服咗同样被智伯威胁嘅韩氏同魏氏。结果喺一日嘅深夜，韩赵两家临阵倒窝，同城内嘅赵军里应外合，水浸智伯大军。一夜之间，将不可一世嘅智伯彻底嘅反杀。紧接住，历史上发生咗震惊中原、标志住战国时代正式开始嘅重大历史事件，就系、是、三家分晋。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彻底将老牌强国晋国瓜分。赵氏家族依循着天帝嘅预言，正式建立咗自己嘅国家赵国，实实在在成为咗战国七雄之一，系威震天下。当后世嘅史官翻开赵简子当年病榻前留下嘅竹简，比对历史发生嘅时间点同具体细节时，所有人都震惊到无言以对。因为历史发生的每一步、每一个关键人物的崛起，甚至是领土的划分，竟然和赵简子当年元神出窍，在天帝那里听到的神界预言，完全是一模一样，是一丝不差。这个是一场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印证，被司马迁郑重其事地写入了史记，向后人昭示着在凡人看不到的地方，灵魂和天意从来都不是虚幻。今日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另一个故事，因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待下一集再讲。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